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6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联合国秘书长会晤土耳其总统，重申尽快停止战争是共同目标。
所罗门跟中共签署安全协议引发担忧，美国和所罗门9月高阶战略对话。
美国发布宗教自由报告，呼吁制裁更多中共官员。
国际空间站首批民间太空人降落佛州外海，写下历史新页。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战事进入第三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联合国会后发表声明说，两人强调通过人道走廊有效地撤离平民以及向受影响的社区提供急需援助的迫切需求。古特雷斯表示支持土耳其正在就乌克兰战争进行的外交努力，并指出他和埃尔多安同意持续联系，以跟进推动中的倡议。古特雷斯今天将前往莫斯科与俄国总统普京会面，28号转往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土耳其总统府通讯署日前声明，埃尔多安24号和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和谈判进程。埃尔多安向泽连斯基强调，土耳其愿意在谈判过程中给予调解等所有支持。乌克兰东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局势日益恶化，必须确保当地平民撤离。此外，土耳其原则上愿意成为乌克兰安全的担保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三个月，俄军除了向乌克兰发射无数炮弹、投下无数炸弹以外，俄军还向乌克兰境内的各项目标发射超过1100枚导弹。随着俄军把部队转移到乌东前线和南部战线，乌军逐步收复失土。泽连斯基指出，乌军目前已经从俄军手上解放了乌克兰境内的931个城镇。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州长、基辅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帕夫柳克25号宣布，有鉴于俄军的挑衅行动，基辅将从25号到29号实行为期5天的宵禁，限制民众晚上22点到隔天凌晨5点不准在街道上行走。另一方面，乌克兰国防部说，俄罗斯计划使用化学武器，把目前受困在亚速钢铁厂的士兵和民众通过烟熏的方式逼出来，以避免造成俄军的兵力损失。英国官方稍早宣布，为了增加乌军的后勤量能，将派出22辆救护车，协同已经被派遣到乌克兰的40辆消防车，提供各种医疗援助。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26号说，美国高层官员近日访问所罗门群岛，表达对所罗门和中共签署安全协议的疑虑，预计9月份将和所罗门举行高阶战略对话，以强化沟通，处理共同关切议题，并推动务实进展。中共当局19号宣布跟所罗门签署安全协议，美国、澳洲等国担忧中国可能因此在南太平洋获得军事立足点，冲击印太地区安全稳定。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和康达同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卡伦卡、国际开发总署亚洲地区代理资深副助理署长哈特等官员20号到23号前往夏威夷、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访问。康达说，访问团此行的目的是向区域友人说明美国将采取哪些行动，强化在太平洋岛国的参与，以及美国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在所罗门加速进行的具体计划和活动。康达说，访问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司令讨论如何扩大安全合作，并同总理马拉普深入讨论共同实施美国预防冲突和促进稳定战略的机会，以及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扩大双边伙伴关系的其他方式。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周一批准了由吉利德医药公司生产的 COVID-19 治疗药物瑞德西韦，可以用在出生28天以上的婴幼儿。媒体报道指出，这也是第一个获得 FDA 批准可用于12岁以下儿童的武汉肺炎治疗药物。先前这款由吉利德生产并以 Veklury 为名出售的药物，早前已经获得了紧急使用授权，可用于12岁以上体重至少88磅的患者， FDA 表示，这项批准是针对已经住院或者是尚未住院，但很可能从轻症或中度症状恶化为重症的病童。FDA 说，由于幼童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可供接种的疫苗，但仍有染疫风险，并且可能引发重症，因此仍然需要为这些人提供一款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款新冠疫苗可用于5岁以下的儿童。据悉，在 FDA 批准前，这款药物已经先进行过临床研究，曾经针对53名出生至少28天、体重至少3公斤的染疫婴幼儿进行试验。这些患者接受10天的药物治疗，并获得类似于对成人投药的效果。
三名富商和一名前美国宇航局的太空人在国际空间站待了超过两个星期之后，于美东时间25号下午降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外海，写下商业太空飞行的里程碑。美国俄亥俄州房地产大亨康纳、加拿大私募股权公司执行长帕西、以色列投资商史特伯4月9号搭乘 SpaceX 太空船和国际空间站对接，25号顺利返回地球，降落在大西洋。为了这趟旅程，每人支付了$5500。这次由公里太空公司和 SpaceX 共同提供网络直播的降落任务，原本安排在20号执行，但回程飞行受到延误，并且由于风势强劲，任务延后约1周才执行。公里太空公司的这4名成员成为国际空间站第一支全部来自民间的太空人团队，他们带着24项科学实验、生物医学研究等在空间站进行研究。公里太空公司预定明年春天还会协助一趟太空旅行，并期望2030年能够拥有自己的空间站。
欧洲央行一名高级官员25号呼吁全球监管加密货币，因为这种虚拟资产规模现在比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背后的高风险抵押贷款更大，而且出现泡沫化迹象。法新社报道，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到目前为止都能避开监管，但鉴于加密货币波动激烈和市场规模持续放大，可能对金融体系带来风险，很多国家有关当局正在加紧关注这种局面。欧洲央行执行委员潘内达在纽约演说时指出，我们必须在全球层级上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把加密货币资产纳入监管范围。潘内达指出，加密货币市场现在比刺激抵押贷款市场$1.3兆的规模还大，刺激抵押贷款市场当时崩溃，引发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潘内达说，加密货币的成长显示社会对数字资产和快捷支付系统有它的需求，还说欧洲央行正致力于开发数字欧元以满足市场需求。他说，我们必须确保加密货币受制的标准符合适用于金融体系的标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发布宗教自由报告，呼吁制裁更多中共官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新加坡联合早报25号报道，丹麦计划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供应，并暂时增加北海油田的天然气产量，以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依赖。丹麦能源和气候部长约根森说，丹麦希望提高在北海现有油田的天然气产量，增幅可高达25%。丹麦政府还提出了大幅提高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计划，以及对公司的排放实行统一的碳税。当局还计划在8年内把陆上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的产量增加4倍，并把海上风力发电的产量提高到1到4千兆瓦。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说，丹麦明年可以通过从北海的供应有效地结束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但他也指出，由于丹麦是欧洲天然气网络的一部分，因此必须要其他国家也能摆脱对俄罗斯的供应依赖。
推特周一晚上宣布，董事会已经接受马斯克以每股$54.2，总价约$440亿的收购提议。随同这项收购，推特也将下市。而前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账号周一也立即恢复。这项收购案由推特董事会无异议通过。 预计2022年底前完成，但还需要获得推特股东大会和主管机关的同意。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周一的新闻简报会上拒绝这笔交易发表具体评论，但重申拜登总统支持改革以追究在线平台的责任。他还说，白宫继续主张撤销第230条，并支持加强对科技公司的反垄断和透明执法。第230条保护社交媒体公司免于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
美国夏威夷航空公司周一说，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将为公司的跨太平洋机队提供机上无线互联网。根据这项协议，两家公司正处于初步实施协议的阶段，无线互联网预计将在明年安装在部分飞机上。几个月来， SpaceX 一直在和多家航空公司进行谈判，以提供机上互联网服务。 SpaceX 已经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寻求监管批准，以便在飞机和船舶上运营星链。之前它已经在少数几架湾流喷气式飞机和军用飞机上测试了互联网网络。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俄罗斯单方面宣布，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地区将会由俄军单方面终止所有的战斗行为，并把部队撤出到安全距离之外，确保平民能够撤离。不过，乌克兰方面则持怀疑态度。请听报道。
据俄罗斯国防部25号单方面宣布，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俄军将会暂时停火，以让平民撤离。而乌克兰方面则表示持怀疑态度。据悉，目前马里乌波尔大多数难民都躲在亚速钢铁厂，而设法逃离马里乌波尔的人告诉媒体，他们被关押在俄罗斯的类似集中营的处理中心。俄罗斯国防部周一在声明中表示，在马里乌波尔的俄军于莫斯科时间25号下午2点起开始单方面暂时停火，并将部队撤到安全距离外，确保平民能从他们自己选择的路线离开。根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指挥控制中心主任米奇采夫表示，这纯粹出于人道主义原则。米奇采夫强调，所有想借此离开或是投降的人都必须持有白旗，并绝对不会遇到阻碍，除非乌克兰方面要利用他们做肉盾。对此，乌克兰副总理维列舒克透过通讯软体 Telegram 澄清表示，乌方并未与俄方就疏散亚速钢铁厂难民一事达成协议，直言俄军的安全保障并不可信，呼吁人们不要轻易相信。他强调，如果俄罗斯人之前没有多次破坏人道主义走廊的不良记录，那么今天俄方的声明是可以相信的。但人道走廊应该是双方同意开放，单方面宣布的走廊恐怕不提供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一受访时强调，会持续与乌克兰和平谈判，但警告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危险。拉夫罗夫向各大俄国新闻机构发表谈话时，批评基辅当局在和谈采取的做法，还说俄国善意是有极限的，如果不是相互的，将无助于谈判进程。但拉夫罗夫强调，我们会持续和乌克兰代表团沟通，这些联系会继续下去。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周一发表2022年度报告，继续建议美国政府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报告表示，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继续恶化，呼吁美国政府对参与宗教迫害的中共官员和实体机构扩大制裁。请听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一发布的报告考察了2021年全球宗教自由的状况。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将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列为系统性持续和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报告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继续恶化，中共政府继续以各种与宗教有关的理由将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群体任意拘押在集中营、监狱和强迫劳动营，继续打压藏传佛教、 地下和家庭教会以及迫害法轮功等其他宗教人士。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维吾尔人权律师特克尔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是最容易受到迫害的群体之一。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一个跨党派的联邦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监察和评估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状况，并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委员会去年提出的建议几乎都被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考虑或采纳，包括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对于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共政府机构和官员实施有针对性的金融和签证制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以及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该委员会今年建议扩大对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共官员和实体进行金融和签证制裁的规模，并且呼吁落实与中国有关的人权法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还敦促美国政府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在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机制中的合作，对践踏宗教自由的中共政府进行问责。尽管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至今还没有公布有关新疆人权问题的报告，但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表示，他计划于今年5月访问中国。人权观察等60个人权团体4月19号呼吁巴切莱特采取几项步骤，防止中共政府操纵这次访问。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在上海封城进入第五周之际，市场对中共的清零政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担忧加剧，因北京可能封城的消息蔓延，导致25号中国股票以及人民币汇率暴跌。请听报道。
有2100万人口的北京4月25号开始对数百万人强制核酸检测，尽管至今北京只有70例感染，但中共当局还是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限制措施。截至周一晚，北京在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扩大核酸筛查范围，从26号起至30号，对东城、西城、海淀、经开区等11个区的人员开展三轮核酸检测。北京居民周一也开始抢购食物和日用品，以防可能的封城。周一收盘时，上证综合指数和沪深300指数分别重挫 5.1% 和 4.9%，跌破3000点大关，直接遁入熊市，并创下2020年2月以来两大股指的单日最大跌幅。在美联储5月快速加息的预期下，中国的资本外流增加，在岸人民币周一跌至17个月来的最弱水平。由于担心中国未来需求减弱，石油下挫至100美元以下。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经济和市场本来就在面对一系列挑战，内有行业监管整顿，外有乌克兰战争，加上跟国外许多央行货币政策不同向，人民币汇率有很大的下跌压力下，抗击奥米克戎变种又出现在中国面前。广发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李凯文表示，投资人担心北京的 COVID 管控情况会演变成上海那样，一些长期封锁措施会进一步拖累经济。中国严厉的防疫措施已引发外资企业经营困难。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赤松秀一不久前致信上海市政府，表示日企在上海受到封控措施影响，生产供货无法得到保障，面临极大压力，企业将不得不把生产地向其他地区及国外转移。此外，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月初代表1800多家欧洲企业会员致函中共副总理胡春华，指清零防疫政策为中国的欧洲企业带来了种种挑战，动摇外商投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呼请调整防疫措施。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访问基辅后，布林肯说，俄罗斯正在失败，乌克兰正获得胜利。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 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2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访问基辅后，布林肯说，俄罗斯正在失败，乌克兰正获得胜利。
联合国五常否决权改革案将表决，美英法预料投票赞成。
美国国防部任用第一位数字和人工智能长官。
美国公司收购菲律宾韩进造船厂，美军预计重返苏比克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合理性长期受到质疑，这次又因俄国本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联合国在处理俄乌冲突上处处受到牵制。又鉴于此，联合国大会将在当地时间26号表决，决定是否改革五常否决权。法新社报道，否决权改革由列支敦士登提出，要求未来五个常任理事国发动表决权时必须提出说明正当理由，借此增加常任理事国在动用否决权时的政治代价。列支敦士登表示，这是一次简单的程序改革，这次提案约有60个国家共同签署，虽然英国和法国不在共同签署的名单里，但预计会和美国一样投下赞成票。但报道也提出隐忧，除了不清楚是否能真正限制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还可能会产生一种情境，那就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某国在知道对手立场的情况下，刻意提出争议性提案，迫使对方行使否决权，借此增加政治负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先抢占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又频频祭出核威胁手段，携核武威胁全球。根据 CNN 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5号在电视台采访中指出，核战争的风险是真实的，而且不容低估，还引述1980年代美国和苏联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当时双方领导人一致认同不可能打胜核战争，而核战争也不应该发生的概念，说俄罗斯的原则立场依旧是不接受核战争。拉夫罗夫把一切风险推给西方，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拒绝信任。美国前总统川普则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经常把核武一词挂在嘴边不以为然，并炮轰普京，如果他现在仍然在位，会设法让对方不再提起这件事，也会呛普京。美国比俄罗斯拥有更多核武，而且还更强大。川普也提到，俄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可怕的。他说，这是一场灾难，甚至某种程度已经是一场世界大战，并说，我们会为阻止这场灾难所做或者没有做到的事情感到羞耻。
英国25号宣布，为了协助支持乌克兰经济，将在既有的双边自由贸易框架下，对进口自乌克兰的所有货品免征关税。2020年10月，英国和乌克兰签署政治自由贸易和战略伙伴协议，是英国脱欧后与新兴市场签订的第一份协议。今年2月中旬，英国同乌克兰和波兰组成三方安全合作联盟，当时并发表声明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把欧洲的任何一部分视为他的势力范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政府官员近日呼吁各国对乌克兰主要出口品免征关税，包括大麦、蜂蜜、家禽肉品等。英国首相约翰逊2周前访问基辅时曾经承诺，将致力删减对乌克兰货品征收的关税。除了免除所有进口关税，英国贸易部25号指出，原有进口配额也将取消。另一方面，英国对俄罗斯的货品和服务进出口限制清单则是持续扩大，并对钻石、橡胶等进口自俄罗斯的部分货品调高关税35个百分点。英国已经禁止向俄罗斯输出量子科技、先进材料、奢侈品等，也已经停止就出口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提供融资。
俄国入侵乌克兰改变欧洲军事版图，长期主张战略自主的芬兰和瑞典预计5月份申请加入北约，现在更有3艘北约军舰在芬兰港口进行军演， 加深芬兰和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合作。路透社报道，芬兰国防部说，北约的拉脱维亚布雷艇、爱沙尼亚和荷兰的猎雷舰当地时间25号停泊在芬兰的土库港口，将和芬兰沿岸舰队的两艘猎雷舰实施联合训练。声明指出，为期两天的训练将为芬兰船舰参加北约今年的快速反应部队做好准备，并聚焦在水雷应对和国际框架合作。据报道，瑞典政府已经向芬兰表示，希望两国在5月22号起的一周内一起提出申请加入北约。芬兰政界人士透露，估计芬兰国会200位议员中有180位，也就是90%同意加入北约。
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作为全球主要的农业生产国和出口国，战火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同时也对全球粮食市场产生重大影响。英国国防部稍早在推特公布国防情报局的最新情报汇总，指出乌克兰2022年的粮食收成量可能会比2021年还要减少20%。英国国防情报局在情报汇总中指出，乌克兰是世界第4大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战火使得可耕地减少，进而导致乌克兰粮食供应减少，如此一来将产生通货膨胀压力，拉高全球粮食价格。粮食价格提高可能对全球粮食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并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特别是一些经济不发达的低开发国家。乌克兰农业部长列申科3月下旬曾提到，乌克兰今年春季作物的播种面积可能会比2021年减少一半以上，降到约700万公顷。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3月29号曾经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中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制造了这场全球粮食危机，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战争对全球粮食安全影响的责任完全落在俄罗斯和普京的身上。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西北部出现第2名死于伊波拉病毒的患者，刚果几天前才爆出伊波拉病毒重新现踪。世卫组织25号在推特发文说，通过基因检测证实，上周爆发的新一波疫情是新的溢出物感染，也就是当人接触到被伊波拉病毒感染的动物血液或体液而遭到感染，而且和去年12月爆发的上一波感染无关。刚果曾经13次爆发伊波拉疫情，2018到2020年在东部爆发的那次造成大约2300人死亡，是伊波拉出血热史上的第2多死亡人数记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11个国家爆发儿童急性肝炎疫情，目前已经通报了169例病例，最小的患者只有1个月大，至少有1名患者死亡和17名儿童需要肝脏移植。根据世卫23号发表的声明，目前还不清楚肝炎病例是否增加，还是肝炎以预期的速度发生，但先前没被诊断出来，现在因为对肝炎的认识增加而发现。虽然腺病毒是一种可能的假设，但是已经展开病原体调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访问基辅后，布林肯说，俄罗斯正在失败，乌克兰正获得胜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通用汽车总裁马克·罗伊斯周一宣布，将在2023年推出一款电动版科尔维特，并说美国消费者期待已久。通用汽车说，最早明年将推出一辆电动和全电动基于奥特能平台的科尔维特，细节和名字稍后公布。据介绍，奥特能平台的能量回收系统是一种基于自主专利的车载系统，可以吸收电动汽车电池产生的热量，并把它用于温暖车厢，创造更有效的充电条件，甚至可以提高车辆的加速度。它还能使车辆的行驶里程增加大约10%。通用汽车也在开发科尔维特的混合动力版本，命名为 E-Ray。科尔维特是美国国宝级的超级跑车，属于通用旗下最高端的跑车。这个系列诞生于1953年，最新的是2020款 C8 车型。
Meta 公司第一家元宇宙实体零售体验店将于5月9号在加州柏林格姆园区开业，消费者可以试用和购买 Oculus 头显等 VR 硬件设备。这家店位于 Meta 的总部附近，占地1550平方英尺。店里将展示它的虚拟头饰、视频通话设备以及增强现实眼镜。头显将占有一个专门的演示区，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流行的 VR 游戏。 Meta 说，实体店能给与消费者亲身体验公司产品的机会，也为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实验机会。客户的体验将有助于公司确定未来零售战略。另外， Meta 也将推出一个新的网上商店，增强购物体验。
美国国防部25号宣布，已经延揽曾经在领英、Dropbox 和 Lyft 任职的克雷格·马爹利担任国防部的第一位数字和人工智能长官，将负责协助国防部加速对资料分析、数字解决方案以及 AI 人工智能功能的采用，以便替美国创造会议或战场上的决策优势。而马爹利也将成为美国国防部的第一位 AI 长。美国国防部说明，他们是在今年2月份才成立数字和人工智能办公室，以便把数字和人工智能的策略发展及政策建立提高到部长和副部长等级，同时确保国防部的任务能跟内部的资料和 AI 密切整合。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指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进步对于国防部迎接现在和未来所面临的挑战非常重要。马爹利的到来将能加速国防部发展人工智能、资料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并把业界的先进经验应用在国防部的重大任务上。您正在收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24号在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美国政府25号再次承诺将协助乌克兰在反抗俄罗斯侵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泽连斯基也说，乌克兰取胜的时刻终将到来。请听报道。
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已进入第三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晚上发表谈话表示，乌克兰取胜时刻终将到来，但目前仍无法判断战争何时会结束。美国政府周一再次承诺将协助乌克兰在反抗俄罗斯侵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周日在基辅会晤泽连斯基时曾表示，美国已经批准向乌克兰出售价值 1.65 亿美元的弹药，同时向乌克兰提供3亿多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支持。布林肯于周一在波兰对记者表示，我们制定的战略即大规模支援乌克兰、大规模施压俄罗斯，与30多个坚持这一战略的国家团结一致，正在取得实际的成果。如果就俄罗斯的战争目标而言，俄罗斯正在失败，乌克兰却正在取得成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一凌晨发布声明，强调布林肯和奥斯汀对基辅的访问展现了美国对抗击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以及乌克兰人民坚定的承诺。布林肯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以及其他15个盟友提供超过 7.13 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自从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37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而且自拜登总统入驻白宫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超过43亿美元。普莱斯在声明中指出，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向泽连斯基表示，五角大楼将扩大对使用美方提供武器系统的乌克兰军方人士的培训，并加速将获批准的武器系统交付到乌克兰部队手中。英国表示，亲乌俄军在乌东地区发动新攻势，但目前为止尚未取得任何重大突破。在外交战线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将前往土耳其，然后再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布林肯在古特雷斯动身前和他通过话。布林肯说，我们的期待是他将向普京传递一个非常强大而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现在就需要结束战争。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近日，美国的博龙资产管理公司完成了收购位于苏比克湾的韩进造船厂。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德斯对此表示，这项协议可深化美菲关系，并保护菲律宾和整个区域的利益。外界预计美国海军将重返苏比克湾。请听报道。
本周，美国伯龙资产管理公司完成收购菲律宾苏比克湾的韩进造船厂，预计美国海军将计划重返苏比克湾。根据菲律宾财政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财政部长杜明奎说，收购协议达成后，菲律宾海军将获得一个海军基地，为面向西菲律宾海迅速扩张的舰队提供理想港口。西菲律宾海是马尼拉当局主张在南海拥有主权的部分，大致为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范围。新闻网站 Rappler 报道，菲律宾海军于2019年1月首度表达对韩进造船厂的兴趣，要求政府部门出售造船厂时将海军需求纳入其中。当时也有几家中国公司表达有兴趣收购韩进造船厂，但菲律宾、中共和多个周边国家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中国公司未能收购这座造船厂。时任菲国海军司令巴克尔杜曾表示，菲律宾现有的海军基地港口都不够深，不足以容纳海军最大的战略船舰。这些船舰包括两艘登陆舰、三艘近海巡逻舰和一艘护卫舰，目前只能停靠在商港中。另据菲律宾驻美大使馆新闻稿，菲国驻美大使罗姆德斯19号在华府举行外交招待会，庆祝菲美两国稳固邦谊及苏比克造船厂协议缔结，并欢迎菲律宾代表团出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包括菲律宾外交部长陆新、国防部长罗伦沙纳、杜明奎、央行总裁迪欧克诺和美国海军部长戴杜罗等官员都出席这场招待会。陆新表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即将卸任，针对强化我们与美方关系的所有工作，目前最好的压轴莫过于见证美菲关系75年来最大合作案的签订。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